党媒罕见批官员卸薄，中共末日征兆，普京飞去美国引起拘捕的声浪，他想拿更多东西。转台湾的漏洞，大陆律师闯法庭出丑，支持乌克兰不怕俄国佬，下塞拜疆或者恢复军援计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预防胜过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连结去健康520唯一的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中共官场乱象不断出现，卸薄、嗌穷、搞副业成了常态，专家指政权陷入末日危机，而爆料全习近平将退位，权力交接引起关注。8月13号，中共党媒新华社突然间发一段短片评论，罕见地点出官场的乱象，名为舆情应对为上不为实，是一种向上甩锅。这样的话一出口，立即被人联想到近期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处理性骚扰事件的时候，对于什么时候会公布处理结果，张平文荒谬地表示还要等上级安排。网民直白地说，短片句句都没有提武大的校长，句句都在讲武大的校长。新华社罕见地发文批评官员，反映出他们对出错极度敏感，因为中共体制长期压制个人决策，出了问题还可能被惩罚，结果大家宁可什么都不做，亦不愿意冒风险做事，形成官场普遍躺平的局面。台湾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谭分析指出，这种卸薄行为是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因为官员怕被追责，宁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陷入被动躺平。中国问题专家霍克则表示，现在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矛盾都很激烈，官员为了能够减少风险，不单只是向上卸薄，更重要的是向下卸薄，这个是中共已经走到末路的表现。新华社出面批评，只是危机压力下的政治清场，医不到病，反而暴露制度的病根。而在反浪费、提倡节俭的背景下，党媒《人民日报》在近期再次发文章，强调干部过紧日子不是苦日子，合理工资、津贴、社保一分都不能够少。文章批评部分地方层层加码，政策过严，比如禁止三个人以上聚餐，甚至银行经理被客户请食6蚊的面都被罚了3000蚊，引起公务员基层在度呻。这个文章在明确支持节约的同时，实质上为干部们的润色生活做辩护，暗示中央不希望干部真正过苦日子，反而是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工资津贴一分都不能够少。这种政策上的两面唱戏，反映出党内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严控浪费，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伤及官员的利益。有评论指出，这个现象暴露出干部普遍认为饮饮食食拿钱是理所当然，而官方为了避免引起更大的不满，选择在表面反腐下留低了润滑剂，这种明打暗护的态度令人啼笑皆非。与此同时，中纪委近日发布了针对公职人员兼职副业的新规范，明确划定6种钱不能够赚和6种钱可以赚，禁止包括挂证牟利、借理财圈钱、有偿中介、违规兼职、所谓的滥私活及其他违规盈利行为，允许则包括体力劳动，比如跑滴滴、送外卖、稿费、自媒体经营、专业技能服务、健身培训教练、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等。这项政策在中国网络引起广泛讨论，反映出体制内收入下降、干部求兼职以补贴收入的普遍现象。时事评论员 LT 表示，这个既是反腐手段，亦是体制灵活治理的表现。有趣的是，规定中允许稿费收入，啱好为习近平个人出版的140多本书籍提供合法收入保障，而且稿费估算高达几亿元人民币， 显示这个规定不单止是针对基层，亦为最高领导人量身定造。同时规定条款模糊，执法充满弹性，权力更加似是一种驯服工具，既打压基层违规，亦给高层留足空间，反映出权力的不平等和不透明。就在整个体制没离神器的同时，外界又迎来一个震撼弹。时事评论员蒋望正爆料，习近平将没有第四任期，退位时间表已经确定，三中加、四中忍、五中卸、六中退。也就是说，从三中全会开始，习将逐步让权给李强，并在六中全会前后正式退位。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退位传闻虽然还未证实，但可以看出他现在面对的不单只是经济衰退和官场不作为，更加是整个中共体制内部信心崩溃。如果他选择退位，可能是被情势逼的，如果不退，反而可能拖垮整个系统。而这些政治信号透露出一个事实，中共靠党媒喊话，靠压力维稳的统治方式或者还能够勉强维持，但撑不到几耐了。今日备受瞩目的商讨会即将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会谈结果备受期待，同时社交媒体上关于在美国领土拘捕普京的讨论日益升温。分析指出，普京此行不单只是结束战争或重新划分领土，更有深层的目的。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FlyRadar24 数据显示，一架隶属俄罗斯特勤飞行大队的伊尔96-300飞机在莫斯科时间15号的凌晨2点从莫斯科弗鲁科沃机场飞抵阿拉斯加安克拉治机场，相当于当地时间14号的15:09，超过23,000人实时收睇这架飞机的降落，显示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前确认，普京和川普将在8月15号下午1:30在阿拉斯加理查德森军事基地展开会谈，双方将先进行一对一的会谈，随后由包括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等在内的代表团参与讨论，主要议题是调解乌克兰危机。会后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川普14号表示，这次峰会有 25% 机率以失败告终。他坦言，若果谈判没结果，战争将继续，人们会以可怕的方式继续互相搏命以致丧生，这个是一种耻辱。川普承认过去过于乐观，称我今年已经阻止六场战争，这个本应是比较容易的一场，但可能成为最困难的。他强调五分钟之内就能够判断谈判成败。普京则在14号表示，美国正真诚努力结束乌克兰战争，并暗示可能和华盛顿就核武器控制达成协议。社交媒体上议论，若果商普会谈崩了，川普可能直接逮捕普京。这个讲法源于2023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及俄罗斯少年权利专员贝洛娃发出的逮捕令，指控他们非法驱逐并转移乌克兰被占区的儿童，构成战争罪。不过美国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未批准这个规约，法律上没有拘留普京的依据，国际刑事法院只能依赖国家自愿合作。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左派媒体批评川普会见普京，认为这个举动鼓励战犯普京，但美国财政部已经解除部分对俄国的制裁，方便普京入境。张天亮认为，普京此行不单只是为解决乌克兰问题，更意在提升国际地位，并向川普施压，称俄乌战争僵局因泽连斯基不配合，试图挑拨美欧关系。普京的底气在哪里呢？张天亮指出，来自中共支持，中共的稀土供应链 令美欧投鼠忌器。G7 会议上，美国财长提议对中共加征 200% 的关税，竟然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响应，显示中共影响力。中共持续援助俄罗斯，使到普京有恃无恐，甚至可能利用北韩士兵填补战场的损失。对中共来讲，俄罗斯没有想到可以分散西方的资源，削弱美欧对亚太、南海、台海的战略围堵。俄罗斯成为中共牵制欧美的一张牌，劝其扩张。川普的谈判目标除了减少杀戮之外，更加是想向美国选民证明他促成和平的能力。不过普京精于算计，如果不谈领土主权和乌克兰安全保障，谈判可能仅限于经济交换。川普称五分钟可以判断成败，结果即将揭晓。无论谈弯了抑或达成初步协议，后续进展将持续更新。近日，奥地利脚踏车公司 Baron by GmbH 和台湾自行车零件商右博企业有限公司因为6800万新台币货款纠纷，8月13号在台中地方法院展开民事诉讼。在这个案件中，一名中国籍刘姓律师持委任状现身法院，声称代表奥地利公司担任诉讼代理人，就遭到右博委任律师蔡坤洲当庭反对，审判长最终未准许刘姓律师代理资格。事件引发广泛讨论，争议核心在于刘姓律师的资格。根据台湾律师法，非台湾执业律师不得在台湾执行律师业务。蔡坤洲指出，刘姓律师既没有台湾律师资格，亦不属于律师认可的外国律师，试图代理台湾民事诉讼恐怕会是违法。他质疑这个举动可能和奥地利公司以及刘姓律师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有关，意图挑战台湾司法主权。蔡坤洲在社交媒体 Threads 发文表示，法庭上见到中国律师试图担任诉讼代理人，他当庭反对，但对方辩称法律未明确禁止。蔡坤洲强调，律师法规定外国律师需经许可，而且不得代理适用台湾法律的案件，而中国律师不在认可范围内。14号，他继续发帖文揭露刘姓律师自称是奥地利公司的法务人员，竟然没有证明文件。网络资料显示，刘是北京德行律师事务所东莞分所资深律师，拥有24年执业经验。蔡坤洲质疑他的欧洲公司员工身份，批评他利用台湾民事诉讼法允许非律师代理的漏洞，给中国律师在台湾执业。台中地方法院14号发新闻稿说明，奥地利公司指派没有台湾律师资格的刘姓人士为代理人，但因其未提供助证，审判长未许可代理，要求保证资料，案件仲未实质审理。法务部表示，刘姓律师是不是违反律师法第127条，由台中地检署调查，移民署则审查他来台湾的目的是不是违规。台中地检署确认，非台湾律师未经许可且未加入律师工会，不得执行律师职务。刘姓律师涉嫌违法，已展开调查。移民署表示，刘因为司法通知申请来台湾，持台中地方法院通知书获准停留15日，可延长至两个月。全国律师联合会指出，经台中律师工会了解，刘姓律师要求法官认他为奥地利公司法务身份。蔡坤洲当庭提出异议，经争辩，法官拒绝刘的代理资格，但允许他作为文书送达代收人。全国律师会强调，坚决反对中国律师在台湾执业的违法行为。陆委会副主任梁文杰14号表示，刘姓律师持法院通知来台湾，获准以公司法务顾问身份入境，他是不是违法执业等待控方厘清。这个案件暴露台湾民事诉讼法在代理人资格认定的漏洞， 引发对司法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担心。蔡坤洲呼吁修补漏洞，防止境外人士侵蚀本土律师专业，挑战法律底线。目前案件调查持续进行，后续发展引人关注。近日，阿塞拜疆考虑恢复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引发俄罗斯强烈反弹。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古鲁列夫警告，可能采取经济制裁或军事行动。阿方专家回应，阿塞拜疆有能力应付俄罗斯的压力。同样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和乌克兰关系密切，俄乌战争持续近四年。阿塞拜疆亲政府媒体 Karabakh 透露，因为俄军空袭乌克兰敖德萨一处阿塞拜疆的加油站，巴库正考虑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禁运。若果俄方继续损害阿方的利益，军事援助可能重启。俄外交部批评这个举动将会恶化局势。另外，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签署法令，拨款$200万援助乌克兰能源部门，资金来自总统储备基金，用来采购阿塞拜疆电器设备，进一步激怒俄方。古鲁列夫在 Telegram 扬言，俄国可能对阿塞拜疆商品实施禁令，甚至拘留阿国的商人，或启动特别军事行动。阿方的媒体将这件事看成是军事威胁。阿塞拜疆国防分析师沙巴佐夫强调，阿国的军力足以应对俄方的压力。自2024年底俄罗斯击落阿塞拜疆民航机导致38人丧生后，双边关系紧张。阿塞拜疆拥有 12.8 万现役军人，30万预备役，配备拜拉克塔尔 TB2 无人机、以色列克尔默斯无人机、JF-17 Block 3 战机和 BM-30 龙卷风火炮，并且同土耳其、以色列建立稳固的军事合作。沙巴佐夫分析，俄方可能采取网络攻击或边境挑衅等混合战术，但因为在乌克兰战场资源耗损，大规模入侵可能性低。阿塞拜疆的军力、外交策略及地缘优势，使其能够承担支持乌克兰的后果。主要威胁来自政治、经济及资讯战，而不是全面战争。这场争端凸显乌克兰战争对南高加索的影响，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的施压加剧，地区局势更趋复杂。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